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今天我要讲的是稻盛和夫，他在天下财经帮他出版的这本新书哦，其实是一本畅销书的新版。实学里面谈到了在阿米巴经营与售价还原成本法中的成本概念，听起来很复杂对不对？我会讲的挺简单的，其实就是啊，成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去计算成本。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们有一些合作，很遗憾的听到他说我的东西现在要结束营业了。那么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嘛，他说哎呀，我的收入不够，就是不够我付出的成本，所以我现在要转行。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定价太便宜了，所以呢收入不够。我其实心里想了几分钟，我知道每个厂商都觉得自己的东西很棒，所以呢他会觉得我卖得太便宜，因而呢就算我好像也已经是业内算卖得不错，很会卖，可是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利润来养活员工。那当然呢，他后来要选择那个行业，我是觉得我看得出来毛利比他现在的高，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只看毛利啊，请问有人要买吗？那个东西有市场吗？竞争的公司多吗？答案都是很多的。我后来想一想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是哪个品项啊。他的东西其实不是定价错误，他觉得他自己定太便宜了。那请问定的贵他就卖得掉吗？卖不掉啊。以其他的竞争品类而言，我认为他的东西的定价已经算是很高了，但是由于他做的那个行业肯定啊，就是会有很多的存货，因为跟个人的尺寸有关系，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库存上面。老实说，只要那个东西只要是有库存就不太容易消掉的，或者是像时尚款啊，快时尚啊，你到最后总是那个 XXXL 你非做不可嘛，在很多大众品牌，但是它到最后你虽然做的不多，但是它也卖的就是还是会有存货。那我当然也曾经看过有一家厂商它的东西不错，它就是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不想对号入座，假设这个东西卖的不错，它就红橙黄绿蓝靛紫全部都各做一色，但问题是我们不会把那么多颜色穿身上对吧。但他在订货的时候为了便宜，就是你要订比如说超过10000件就会成本摊到最低嘛，于是他订货量就很大，也相信自己卖得掉。但是所得的答案是什么呢？所得的答案一定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大部分都卖不掉，可能只有黑的才卖得掉。所以你到底是要，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稻盛和夫了，就是你应该不要贪多，比如说你觉得你可以卖3000件那你就先订3000件就好，宁愿让它缺货。以时尚品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来谈谈那么它的库存管理跟成本是怎么一回事。稻盛和夫说，以标准成本计算进行结算时的库存估价会无法显示经营的实态，这里听不懂我后面会解释。换句话说，就会出现成本高于售价的库存品售出等于赔钱的状况。但售出等于赔钱我等一下也会解释，我不认为在处理尾货的时候是错的，因为有东西你留着超级没用啊。他说比如呢，一个批发价300日元的热卖商品成本是250，你只赚50块，但由于仿冒品陆续流入市场，末端售价会急速下滑，所以你不要以为末端售价是可以不变的。为了呢在下一个新产品问世前要保证批发商的获利，维持市占率，于是就开始跟人家削价竞争，降价为200元。后面的这一批呢就是批货，就等于是人家那种切货了，整批 卖给批发商，也就是最后这批货你赔了50块，那前面的那些你多卖了50块，那到底该不该卖？相信有卖过东西的尝试就知道，最后还是该卖。你舍不得赔钱卖，答案就是一直留到变成垃圾，请别人用卡车再出去，还要另外花卡车的钱，而且现在要运费物还挺贵的。他说，但是哦，你在会计报表上面你会看到一个状况，如果当时你没卖，为什么很多人舍不得卖？因为期末所剩下的库存在结算上还是会以最初成本的250块计算，这是会计报表的问题。而且呢，用这个为基准在缴税了。那除非已经开始拍卖处理库存，你已经有比如说用200块就把它拍掉了，否则税法上不承认库存的估价低于你的成本。但你如果把它销出去，说你赔钱呢，至少你这个可以记你赔款嘛，对不对？他说呢，那很多人呢就会常常把这250日元的库存品他就留在你的仓库，那留在仓库你就会变成某一种企业的资产。其实我之前曾经买过股票，还好没买几张，后来啊就是小赔也脱手掉，就是因为啊当时不知道谁教我的，要去看一个企业的资产跟股价的净值比，觉得有资产的好棒啊，才怪后来那家企业倒了。为什么？因为他哦也同时配给股东很高的股利哦，比如说才10块钱我还配你2块钱，就吸引了很多股东来抬高我的股价。但后来他倒的时候，大家去算一算，这家公司其实已经没有了。他资产在哪里呢？不是在于他的土地，那早就脱掉了，也不是在于他的厂房，而是在于他的存货。这些就好像稻盛和夫所说的，所有的存货尤其它是3C 用品根本就是垃圾，可能也只能卖给回收厂吧，回收厂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结果呢，买他股票的人事实上到最后看到的资产就是那些废物。稻盛和夫在阿米巴经营，这是他所支持的一个经营的原则，说成本绝对不会一直维持相同，必须经常设法降低成本，这也是很多的企业要活下来的主要原则，因为总有人跟你竞争嘛。不管市场售价是否降价，为了确保获利，你要去想哦，设法降低你成本而且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所以这叫做降本增效嘛，我们在念商学院就一定会读到这个。他说，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售价剧烈的变化以固定的价格或固定成本为前提的经营是不可能的。如果呢，你采用的是售价还原成本法的时候，即使市场价格天天变动，在一整期中，除非该项制品相关部门整体赤字亏损，否则不可能出现成本高于售价的库存计算呢。无论如何，他说，总而言之啊，对于没有那么就你管的不是库存的人而言，你不要一直固守着过去的成本进行库存估价，这会变成了经营上的误判，也就是你觉得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买错股票的例子，你觉得这个公司无论如何就算把土地厂房卖了也挺肥的啊，结果没有想到他剩下的那些库存的估价基本上都是废物，后来变成零，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稻盛和夫说，你要敏锐的反映市场的变动，用售价的还原法，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才是一个重要的方式。有关于成本，我也觉得我有一句话当然不一定稻盛和夫会同意，因为我们大部分所进行的买卖是消费品，当然我们公司也有一些珠宝，我也看过很多厂商的行为，我会觉得哇，这样下你竟然还做得下去，真的超妙。这两种东西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珠宝不会坏，它不会坏也不代表卖得出去哦。但是呢，这个实物会坏掉。 那如果好，今天我们来算年菜好了，请问年菜要在什么时候卖？当然是过年前啊。如果过了过年前，到时候好了，你顶多再打个八折卖个元宵节好不好？但大家已经都知道那是过季的菜，虽然它的使用期限可能还有将近一年了，那你的价格就一定要降低。你不要再固守说我的很好吃啊，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年菜。可是呢，如果你一直放一直放，想要在母亲节还卖，然后父亲节还卖，舍不得把它消掉的话，事实上到第二年 你能不能卖？没有，当然不能卖，刚好过期。而且大家对于这种保鲜期越来越短的食物是有疑虑的。所以呢，只要啊一个东西有使用期限，你最好不要有库存。我讲的道理就是，只要一家厂商没有库存，除非你营运成本呢，你根本算错，就是你营运成本自己搞得过高，否则你这家公司应该是赚钱的。虽然成本250，对不对？然后之前卖300，卖很多，那后来呢亏200，把它全部货都打掉，亏50了，前面赚50，后面亏50。其实算到最后，如果全部并没有赔的话，那就对了。还有如果你这样的东西还要再卖，你下一期其实不是应该非常的大量进货，而是你要按照上一期类似物品的销售来估下一期。千万不要因为你现在去包货，明明你只能卖5000个，结果呢你去拿10000个货，只因为呢制造商给你8折，你算一算到最后还是赔的。之前呢有一本书是这样的，它是畅销书，那刚开始不会觉得畅销，可是因为某个话题把它炒了起来，所以呢哇，本来才印10000本，我说的很古早时候的事情，现在书一刷常常1000本。然后后来呢他竟然一下子出版社就叫货，就要叫了50000本，就他出版商就拼命印啊。但印的时候他又怕50000本一下就发完怎么办，那个订单呢还源源不绝的来叫。其实你要知道订货的人，因为他可以退货给你哦，对不对？这是批发制度中其中的一环嘛，书的批发制度。所以你最终会卖出什么数量不知道，前面的炙手可热大家都想买，但是新闻的热潮过去了，这本书啊后来啊印了12万本吧，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但是实际上就是卖了6万本。那请问剩下那6万本怎么办呢？它没有长销的可能，它就是话题书。那这个结果导致出版社出了一个畅销书估错了量，反而赔了钱。我其实是很怕我的出版社这么的天真呢、我一直到现在都会跟出版社说，你确定你第一版要印10000本？你赔钱我可不负责。那么比较没有经验的就会告诉我说，就书局跟我叫这些量啊。我说他叫这些量是因为他并不晓得内容，搞不好我这个内容没有很受读者欢迎，我也可能有曲高和寡的时候啊。那你印的这些万一退回来怎么办呢？所以这就叫做误估。如果你的人家来叫货了，那是操控在别人，他又可以退货的话，那就会很惨。我相信做过小型批发的人也可以知道，比如说你去韩国带货，带个口红哇，颜色好好，一下就卖掉，或者它长得比如说外面是长个维尼熊好了，长得好可爱就卖掉了，结果你就是第一次卖掉了200只，后来你就再叫了500只，结果后面那500只只卖了100只，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有啊，美国做服装做鞋子的谁没有一头拉苦的库存？你也可以觉得自己很有钱，因为在会计报表上的确可以像稻盛和夫这样，他就是用原始你的成本来定价，你会觉得公司好像还有这么多钱，其实那些不是钱，是垃圾。好了，这些有关于成本的事情，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要想到的，千万不要去包量。如果你做的是小额生意，否则啊，还没有赚到钱，你就把你的现金流花完了，这不是很糟的事情吗？未来都是 不可估计的。日本的商人福泽谕吉说，商人要摸着石头过河。我相信稻盛和夫就是把这个摸着石头过河执行得很好的一位企业家。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希望你有收获。
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今天是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过得简单。